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这个，我觉得呢，本来呢应该让谢欣讲，因为我相信他的迷信不会比我低，他的聪明。也可能，说不定他自己就会算啊。那么这儿我要，你既然你问到呢，我要说一说。第一个呢，确实易经是应该说无所不用其极的被中国人各个方面的人用到了，从这个算命到天气物理学啊等等，都大家都从易经里面来找灵感，因为它是实在是是个大框，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说的实在是太玄妙了，所以呢很多东西都可以往里面凑。但总的来说呢，中国的这个最早我们讲了这个占卜啊，到后来这个测字啊，这个算命啊等等等等呢，应该说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他们多少有一部分属于半猜半算的一种可信度。怎么说呢？有的人为什么算命就比较灵？他包括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的认识，我们现在讲什么星象啦啊，这个血型啊等等等等，这些方面可能多少都对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就会有一定的帮助，而人的性格和他的命运有的时候有相关的。就如此等等，你说你算林黛玉，你怎么算他都活不会，很难活到这个祖奶奶的这个地步上啊。他的身体就在那儿，他这个敏感就在那儿，他这个病态就在那儿，所以说有的时候你都不用算，老百姓就能讲出来。所以这个算命，不管是这个推背图啦啊，还是这个所谓的易经啊，它里面应该说有一些东西是值得现在好好研究的啊，因为它有的地方算的真的挺灵的呢，就是。
嗯，它有一定的规律。
所以我认为呢，而且后面可能会讲到有迷信，我们走向科学，现在有可能科学要走向一定程度的迷信。什么意思呢？就是讲的。现在我想不仅是一个两个人，包括我们中国引进回去最厉害的那个施义工吧，是吧，就那个著名的生物学家，他们也很多人都由于量子这个现象的出现，因为量子纠缠这个现象出现，就现在真的怀疑又不止一个宇宙的存在等等等等吧。所以说我原来唯物主义的一套解释在很多问题上已经出现了一种动摇了。在这个地方讲，这是一种也许是另外一种层次的说迷信，其实是一种更高级的科学。这是我呢有次要讲到这个，本来这个应该放在后面的，本来我想讲另外的是当下迷信和科学有什么区别，但是呢我想把这个问题回答一下，就说明讨论一下。我认为像易经这个东西呢被过分神化了，但是中国这个所谓的算命系统各种各样的东西里面包含了一定的预测，所谓黑箱原理啊，我不一定看到它里面，但我敲敲铁皮大概知道这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就一种预言的能力吧。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不算迷信的迷信回答。
施老师讲到了哈，人类从迷信走向科学，也有可能最后有一部分从科学会走向或者回到迷信，就是有一部分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包括牛顿和爱因斯坦，这都曾经被认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都是站在这个思想领域最高峰的人。但很有意思的是，不管是牛顿也好，爱因斯坦也好，最后都成了有神论者。那说到这个迷信，我们前面讲的到已经发展的后工业时代了，这么还依然迷信是生生不息，我觉得是不是石老师、陶老师，咱们这儿有一个很，就是迷信啊，它有一个很广泛的群众基础，就是从小像我们小时候听故事，跟外婆啊、跟奶奶啊、跟长辈在一起，从小的故事很多都是从神神怪怪开始的，后来自己会翻书了以后呢，识字的呢、感兴趣的呢，还不是其他的，好像说教类的，可能比较喜欢，哪怕是说《格萨尔王传》呐、《西游记》呀。《搜神记》呀，《镜花缘》呐，当中也都是神神鬼鬼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不是本身就有一定很好的一个群众基础？哪怕我们后来学了一定的数理化，学了科学，学了自然，但是它从小就生根在你这个思想的温床上的东西，当了某一天就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它可能就又会很快的就浮现在你脑海里，所以它是不是从小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
那个我插一句，
请说。
我插一句啊，这个你这个就是
群众基础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不就是那个魏晋小说里面志异志怪嘛，对吧？就是他这个所谓的这种稀奇
聊斋
古怪的
志
事
异
情
嘛，
啊，对，他这个记下来之后呢，这个这满足像我们夏天啊，这个听鬼的故事，听得瑟瑟发抖啊，这个但是还要听，对吧？这个回家做噩梦，过去这个乘凉不像现在，大家这个空调房间，过去都是这个集体乘凉，我们那个楼下面啊，这一帮人就开始。那么这个就是它的民间基础啊。那么还有过去呢，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更接近自然。在我们现在城市高楼啊，当然城市高楼也有鬼怪故事，也有另外一套，有人专门拍这种电影，那就比较接近自然。那么这很多事情可能就比较，老百姓啊，普通的人他就更加就比较相信这个东西啊。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在这个讲故事的，我就回到这讲故事，从这个故事的就是编故事的人呢，他实际上他是。它还是意识形态先行的，就是说，因果报应，对吧？那么它总这个因果报应啊，那么有情人终成眷属，对吧？那么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